佢話感覺政府就好似同女朋友喺度賭氣，女朋友話你對我唔好，你對我管得咁嚴，咁我就唔管你啦，放手乜都唔管啦，賭氣一樣。石橋賢所講嘅你唔俾我管，所指嘅係冇幾耐之前喺中國多個地方爆發嘅白紙運動。該運動嘅一個直接訴求就係放棄清零，放開管控。好多觀察人士都指出，白紙運動直接促成中國政府突然放棄清零政策。不過，亦都有人認為，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放棄清零係因為屈服於中國經濟嘅差勁表現。但係無論點樣，石橋賢話好難相信呢個突然嘅轉變唔係政府中某啲人一拍腦袋之後做出嘅倉卒嘅不負責任嘅決定。喺採訪嘅過程中，拍下個腦袋同埋不負責任喺石橋賢嘅話語中多次出現。佢解釋話，佢唔反對開放，因為開放係最終嘅趨勢，但係而家絕對唔係一個最好嘅時間，至少唔應該喺冬天喺流感容易爆發嘅時候，政府亦都冇開放讓民眾打第四針嘅權利，未有做好藥物嘅儲備，甚至輿論宣傳都冇做好。你可以開放嘅，但係你唔能夠喺毫無準備嘅情況之下去開放。11月21日，負責防疫嘅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喺前赴重慶調研指導疫情防控工作嘅時候話，要堅定不移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9日之後，孫春蘭就話奧密克戎病毒致病性減弱。年輕嘅石橋賢對中國政府喺準備不足嘅情況之下突然開放百思不得其解。佢話：我都能夠諗到嘅，政府裏面嘅人點會諗唔到啊？疫情防控開放之後，中國政府推出一系列表現同埋聲明，驗證住石橋賢嘅擔憂。政府喺度決定放開嘅時候，並未有做好充分嘅準備。12月9日，亦就係中國疫情政策急轉嘅第三日，中國國家衛健委醫政司司長焦雅輝喺記者會上話：做好醫療資源嘅準備，可以話係我哋做好下一個階段醫療服務工作嘅先手棋同埋關鍵棋。根據焦雅輝提供嘅數據，目前每100,000名中國居民當中只有不到4張重症監護病床床位，絕大多數都集中在較富裕的城市。擁有理工科背景的石橋賢對此都有疑問，政府不是掌握了大數據嗎？3年了，他們難道不能夠據此計算出一旦管控開放之後可能出現的大爆發，可能需要的急症室病床的數目，以及可能出現的發燒藥供應量嗎？有不少人質疑，抗疫3年來，中國將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投錯的地方，他們將更多的資源放到去興建方艙醫院以及核酸檢測上，而不是為將來的開放做更積極的準備，包括研發更有效的疫苗、加強醫療資源的儲備、建設重症醫學床位以及藥品供應上。而12月13日，在開放政策推出差不多一個禮拜之後，中國國務院應對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聯防聯控機制綜合組才發布消息說，允許感染高風險人群、60歲以上的老年人群、具有較嚴重基礎性疾病人群和免疫力低下的人群開展第二劑次加強針免疫接種。這個第二劑次加強針亦就是石橋賢所說的第四針疫苗了。根據中國國家衛健委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到11月28日，中國80歲以上的老年人加強針接種率剛剛達到40%。目前還有約2,500,00060歲以上的老人家未接種過疫苗，很多家庭至今仍然對老年親屬接種疫苗的安全性猶豫不決。12月7日，《金融時報》援引美國總統拜登的首席醫療顧問安東尼·佛契醫生警告稱，中國退出清零政策可能會為中國的衛生系統帶來壓力，並為可能傳播到世界各地的新變種創造條件。而 而春運將會為這樣的感染和變種創造完美的條件，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大家已經用抑揚遷徙來到形容即將來到的春運期間的疫情大爆發。春運還未有來臨，除了北京之外，其他地方還未有出現疫情大爆發的情況，屆時中國的醫療系統能否承受住壓力令人擔憂。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原副主任、國家新冠病毒肺炎聯防聯控機制專家組成員馮子健12月6日對中國傳媒表示，根據數學模型的測算，在第一輪的大規模衝擊達到最高峰的時候，人群當中的感染率可能會達到六成左右，隨後會逐步回落到一個平穩期，最終可能八成到九成的人都會經歷感染。按照中國14億人口來計算，六成就意味著約8億4000萬人口感染。目前全世界約有6億4800萬人感染了。雖然中國政府現在強調奧密克戎病毒致病性減弱，但民眾仍然對未來會發生什麼是非常之惶恐的。在中國傳媒和社交媒體上，有關民眾囤積發燒藥和抗原檢測試劑盒的報道隨處可見，黃桃罐頭和電解質水亦都成為了緊張的物資。民眾認為他們可以幫助患者補充維生素和水分。石橋賢居住在上海，因為上海預計的疫情高峰還會有一個月才會到達，一些上海人並未有很恐慌，但已經囤藥在這裡進行了。陳曉亞化名，是上海一間高校的老師。面對政府疫情政策的急轉，陳曉亞的反應是早應該開放啦，其實應該在三四月份的時候就應該開放啦。陳曉亞在政策開放的第三日才想到要買備用的退燒藥，幸好他買到。12月14號陳曉亞開玩笑地說，他現在藥準備好了，就等幾時候會變陽了。根據上海澎湃新聞12月15號報導，上海的多間藥店都未有出現排長隊的現象，但是非處方類退燒藥的藥物暫無貨。藥店店員表示幾時到貨並不清楚。生活在合肥的退休教授文君亦都是化名，亦都遇到同樣的情況，沒辦法買到退燒藥品。他在微信朋友圈裡面寫到，我們這個小區不到100米的地方多達4間藥房，居然沒有一間能夠買到要買的藥，好像是蓮花清瘟膠囊、布洛芬這類藥品早就沒有貨了，實體店都沒有，就在網上試一試，結果可想而知。現在老百姓不是怕開放，而是怕開放之後如何應對第一波。文君的朋友圈記錄了開放之後他的心路歷程，從無措到欣喜再到擔憂。12月7號他寫到，熱鬧了近三個月的小區核酸採樣點終於在今天下午已經關門大吉了，晚上散步路過昨日還在燈火通明的小屋，今日卻一人都沒有駐守，突然有一種失落的感覺，就好像身上失去了一件甲盔一樣。沒有我們已經習慣了每日的核酸，都是有一些無措了。12月8號文君繼續寫到，從昨日到現在整個網上都是一片歡天喜地，幸福來的如此突然，好像有些接不住。但是後面他又這樣寫，這一場疫情我們不安地經歷了開頭，卻被突如其來的結尾搞得無比惶恐不安。如果說擔心感染沒有退燒藥令到民軍恐懼的話，對生活在北京朝陽區的楊先生來說，退燒藥的缺乏已經是必須要面對的嚴峻生活現實。一向防護嚴密的楊先生在開放之後第三日就感染了新冠了，想不到在哪裡感染回來的，發燒也都買不到退燒藥。楊先生對美國之音說，他的太太趕緊出去買藥，但是發現哪裡都買不到，走到藥店旁邊都是大排長龍，需要至少一個鐘頭時間才能夠排到去前面。楊先生的太太最後買到一些中成藥，好在個女的高中同學送上 白粒泰罗。后来他在美国的女婿通过公司在北京的办事处帮他寄了一些药，现在杨先生的病情已经得到缓解。杨先生的其他亲友在一个星期不到的时间里面亦都相继感染新冠的。杨先生在美国的女儿已经向他寄了退烧药和维他命 C 的片了。香港明报报道，中国大陆的这一股抢药潮燃烧到香港，香港药房必理痛已经严重缺货。在北京，市民的新冠感染率大幅上升，医院和药房正在经受冲击。据中国一间专业健康媒体八点见闻12月11号报道说，近这两个礼拜，奥密克戎以迅雷之势撕开了北京众多医院的防线，感染的医护人数从几十人飙升到几百人，似乎是一瞬间的事。报道说，很多医院因此只能够不断调整政策，从要求阳性医护集中隔离迅速转变为阳性轻症医护继续带病工作。中国南方某一个城市，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他目前的工作重点就是要考虑老人家的安全和医药资源不被挤提。不过他不愿意讲地方政府到底采取了什么措施来到改善他所讲的工作重点，只是强调他现在负责的地方并没有出现他担忧的事情。在政策急转的同时，政府都在改变了叙事，开始强调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守护的第一责任人。对此，一些中国人表示响应，在网上有这样的贴文，国家保护了我们成三年了，已经尽了力了，以后再没有大喇叭叫我们做核酸，所以我们要做好防护，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石桥贤对政府准备不足却呼吁民众成为自己健康守护第一人感到愤怒的，我依法纳税，我让道部分自由，现在凭什么叫我自己负责自己的健康啊？石桥贤解释说，他和他的朋友之所以愤怒，第一就是担心医疗挤脱，第二就是担心有限的医疗资源被特权阶层所垄断。北京的一名网民12月14号发帖说，自己的婆婆发烧，早上6点多的时候在家里没有意识，9点几就打120说有一万多人在等候，10点几中性，这个老人就没了生命的体征了。然而12月12号北京广播电视台女记者吕子元感染新冠之后，体温只有38度左右，并没有感到任何不适，却被送入去小汤山方舱医院进行治疗。吕子元住的方舱和一般的几千人逼在一起，连隔离带亦都没有的方舱大不相同，它是有独立小间隔的，各种设施一应俱全。吕子元的双人房里面还有一个床位空了出来，他说是给同事的，医院提供了普通市民抢破头亦都好难买得到的布洛芬等退烧药，房间里面仲有空调、卫生间、热水壶，环境相当之好。吕子元自然遭到了中国网民的唾骂，连中国著名媒体人胡锡进亦都看不过眼，点名批评了他。他在微博上写到，老胡看到 BRTV 记者小吕住入小汤山方舱医院的房间的报道，这么好的条件肯定不是大多数感染者能够享受到的了。12月13号辉瑞新冠口服药在中国开放网售的消息也令到很多中国人失望和愤怒。在网上 Paxlovid 每盒售价高达2980元，第一批药上架之后半个钟头后销售一空，而家相关平台已经将药品下架。当时网民就问，为什么这一种在其他国家基本上都是由政府采购和免费提供给高危人群的药物，在中国可以卖得这么贵呢？如果远程诊疗就能够开药，有钱就能够买，普通老百姓怎能够获得到呢？2020年中国总理李克强曾经讲过，中国6亿人月收入仅1000元。不过在疫情发展太细和做好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意识普及中，大众对于外出聚餐和线下消费有更谨慎的态度。在北京三年来第一次无限制开放的商场和餐厅人影寥寥。浙江杭州的许哥亦都是化名，一直是坚定的开放派，都一直不遗余力地躲避或者是反抗住各种地方要求的核酸检测。不过许哥认为，无论是清零封控定是 共存開放，中國政府都未能夠好好地履行自己的職責。他說中國政府的清零政策為自己帶來很多的麻煩和不便，地方政府防疫層層加碼，更加帶來不少的人禍，包括貴州的大巴翻車和烏魯木齊居民樓的大火。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現為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國際政策與策略學院21世紀中國中心主席謝淑麗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曾經說過，中國目前有很多問題，包括清零防疫上的層層加碼都是中國個人化的政治系統運作的結果。他說中國官員和政客為了在這個自上而下的高壓體系中保護自己的職業生涯，必須互相競爭，也證明他們對黨和習近平的忠誠。他們這樣做的方式就是要追隨習近平的政策，讚揚他並執行他的政策，甚至超出他的預期。在清零政策被地方官員層層加碼造成人禍之後，一些地方開始在開放政策上加碼，浙江同鄉市新規範域內工作、生活、學習、出差、旅行的所有人員全部都納入全民戴口罩行動範圍，對因不戴口罩造成疫情傳播擴散或者其他嚴重後果的，將會依法追究相關責任。美國公民力量負責人楊健利對清零帶來的次生災難以及開放之後可能造成的疫情大爆發的看法更加明確。12月12號他和同事凌林在公民力量網站以報上共同發文說，清零封控之禍，共存開放之禍，皆一個禍根。文章將疫情爆發中國政府的應對措施分為6個階段。文章說中國正面臨著清零政策退場之後疫情大爆發，中共當局很有可能將此嫁禍於白紙運動，用此來到反證清零的英明正確。但大眾要十分清楚，清零政策退場之後，中國不可避免的疫情災難的罪魁禍首不是白紙運動，而是習近平和中共政權。是習近平和中共政權從頭到尾將防疫政治化，一而再、再而三地延誤了提高中國集體免疫力的時機。在中國網絡上，這樣的趨勢已經出現了。隨著疫情急劇升溫，不少民族主義博主的清零派未有將矛頭指向中國政府，而是將責任歸咎於此前反對封控的抗議者和響應當局開放政策的中國傳媒。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思陽發自華盛頓報導。